亲爱的父，在这一天的清早，我们匍匐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愿意像我们所唱的歌这样说，我们要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给我们在你的里边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愿意将这段时间交在父的手里边，你亲自向我们讲话，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大家今天给我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第二十五节开始看完到第三十五节，到这章的末了。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开始，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如果真正是主的身体的一部分，在主里边真正和他完全的联合了，那我们整个的生活呀，如果要是和主自己的生活不和谐，那这个主的身体要受极大的亏损。我们不能够想象一个人他想做一件事情，他有一个肢体不听话，他想向东走，他的脚说我偏想向西走，他想说话，他的嘴说我偏不想说。那么这个人的生活没法子正常。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是能够正常，他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必须要能够跟他整个的人的生活完全配合的好。我觉得这里主耶稣所讲的就是这么样一回事情。如果我们要真正能够叫我们的生活在主的身体里边合成一个，每一个肢体必须要过到主所要他过的那种生活。那这里主所要求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条件。主这里给我们讲到，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和主在一起，和他同行，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人和耶稣同行。这段经文的记载准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我们不敢很肯定的说，但是按照路加福音所记的呢，很快就开始主耶稣最末一个礼拜在地上的工作了。所以大概这段事情发生呢，是在主耶稣工作比较晚一点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主耶稣过去两三年的工作，因着他所行的神迹，他所给的教训等等，很多人一定都有对他有很深的印象，所以这里说有很多人已经跟随他了。不过这些人跟随呢，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目的。有的人可能看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啊，这个真不错，要跟耶稣在一起呢，能够有新鲜好看的东西看，看神迹，于是有很多人跟随耶稣了。有的人也许看见耶稣能够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那这个不错，跟随耶稣呢可以不要做工就可以有饭吃。或者也许有人 他的思想比较好一点，他听耶稣说了将来有一天他要再回到地上来做王啊，将来如果耶稣真来做王啊，我们都有盼望和他一同做王吧。如果将来要和他一同做王啊，那今天如果我们不跟他打好了关系的话，那将来没什么盼望，都可能也许 有别人，还有别的原因，这些人有不同的原因，他们都来跟从耶稣了。耶稣说好，我愿意你们跟从我，但是如果你要跟从我的时候啊，我要你认清楚你需要在什么情形之下怎么样的来跟从我一起。单单在身体上边和耶稣同行，那个不一定真正做到了在灵里边和耶稣同行的那个条件。所以下边主耶稣呢就给我们讲到啊，有几方面我们要跟耶稣同行的时候应当做到的事情。简单的说来，我可以说这里讲主耶稣讲了有四件事情。头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但是做我的门徒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想清楚你要付的那个代价，要爱我胜过你爱这一切的一切，甚至于你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可以说主耶稣要的第一个条件是，我们做门徒做学生向主耶稣学习，是要不顾代价的来向主耶稣学习。第二条件，主耶稣说哪一个人盖楼的时候你不先计算代价呀？所以主耶稣这里可以说他要的是我们不顾代价的来为主耶稣建造。第三，主耶稣说哪一个王出去打仗的时候不先计算一算你能不能够抵挡你的敌人。所以主耶稣可以说是要的人要不顾代价的去为主耶稣作战。最末，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等一下我会提出来那里那个句子的构造和前面那个做门徒的意思不一样。这里主耶稣是说我们如果要真正和主同行，我们需要不顾代价的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我们简单把这四件事情主耶稣所提的来思想一下。首先，如果我们要和主同行，我们需要不顾代价的来向主耶稣学习。做门徒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学生向先生学，是做学生。那主耶稣这里叫我们如果要真正和主同行，就必须要这么样来向主耶稣学习，做门徒做学生一样向老师去学习。基督徒的生活呀，当然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能够去侍奉。很多时候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信了主以后单顾的自己在灵里面追求而没有一个侍奉，那么这个生命是一个不成熟的生命，很对，我承认是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责任，我们中文翻作基督徒，虽然这个徒字呢是我们中文加上的，但是我觉得意思不错。我们基督徒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叫我们的生活像主耶稣的样式，根本上向主耶稣学习。昨天我们听过了主耶稣说你们应当负我的额学我的样式，学习向主耶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么讲到那节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啊，主耶稣怎么样差遣我们呢？差遣主耶稣，天父差遣主耶稣来是在地上来上十字架为我们做成救赎啊，所以主也照样差遣我们去为主那么样牺牲为主工作，对的。但是那个只是一部分，父差遣主耶稣来不是单单上十字架，如果他单单上十字架的话，他就不需要道成肉身在马槽里面生出来了，他就不需要在拿撒勒过一个穷苦的拿撒勒人的婴孩的生活或者儿童的生活，他就不需要在地上三年多的时间做工作，辛苦在巴勒斯坦来来往往的走路，在那里要受人的讥笑，受人的辱骂，受人的弃绝。 掌管天地万物的主，现在他变成了一个软弱的人的样式，跟人一起生活，被人看不起。如果他单单上十字架，他不需要经过那些个了。他在地上的整个的那个生活，是他来在地上所完成的使命。神差遣主耶稣来，不是单单上十字架，当然没有十字架不行，但是没有马槽也不行，没有地上33年的生活也不行。主耶稣说，父怎么样差遣我，父差遣主耶稣来，是叫他整个的那个生命来做成神的使命。照样主耶稣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差遣我们去做，不是说去做一个工作，上十字架可以说是一个使命，是一个工作，上一个工作很重要，但是主差遣我们去不是单单去为主做一个工作，主差遣我们去是为主做一个他的门徒，是过一个那么样的人的生活。主要的基督徒的使命是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能够去做什么工作。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见他向门徒显现，向门徒显现了以后，门徒受了感动了。昨天我们看见他得了新的亮光，他们要从弟兄中间选一个人来代替犹大的职位。但是在选人代替犹大的职位啊，你记得那里彼得讲出一个条件来，要在什么地方去选呢？说要从在主耶稣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开始，在那些个和我们常在一起的弟兄中间选一个。这个使徒的责任，要见证主，不是单单见证主的复活，不是说复活显现的那些个人中间选一个，是在从开始就和主耶稣同在，他们能够见证主整个在地上的生命，在那么样的人中间选一个做使徒。他如果没有这个资格，他没有整个的时间和主在一起，他没有资格做使徒，因为他不知道主整个的生活什么样子。圣经翻译有很多时候有些词句很困难，因为我们中文的构造和别的文字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呢，我要提这件事情的英文比我们中文容易得多。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待着从上面得着能力，然后你们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我做见证，是不是啊？是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到底是不是啊？是啊，圣经不是那样说吗？圣经上没有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我做见证。如果我们严格的分析，是这样说，去为我做见证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作，但是那里不是说去为我做见证，是去做我的见证。英文说不是去做见证，是 to be my witnesses。 我在这两个名词中间有一个分别，去做为我做见证是一个工作，做什么？去做我的见证呢，是你整个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这个人就是我的见证。这个我觉得是主对我们的要求，不是你去单单为我做什么，当然你要做，但是你那个做呢，是因为你先试了我的见证，然后你才能够去为我做见证。你的人先试这么样的一个生命，然后你才能够有这样生命的表现。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命，那你做出来的呀，那个只是做出来的而已不？我觉得这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困难。我们把为主做见证看成了一个职业，啊，我不是传道人，这不是我的职业，是不是？我不说职业，或者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我做的一件事情。但是真正做主的门徒这回事啊，不是我做的一件事情。真正做主的门徒的那个见证， 应该是你里边那个生命的流露，而单单是你做出来的一件事情，这个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的见证。我们很多人有不同的职业，比方说你做做教授的，或者你做一个工程师，政府的职员，那个是你的工作。比方说你做政府职员吧，那你心里边可能喜欢，可能不喜欢，我不想你喜欢不喜欢，可能你喜欢，可能不喜欢，但是那没什么关系。就算我不喜欢这工作呢，我还要做，一天八个钟头，早晨去了到那儿坐到下午，我回家了。等到下午那办公室那么一关上，我离开了，回到我的家里，我可以把办事处那些工作完全的放下，那跟我没关系了，那是我的职业，是我的工作。回家我可以过的一种生活呀，与那个离了几千里以外完全没关系。我做的是比方说那里管账的工作，我在家里面我喜欢烧饭，我喜欢跟我的孩子玩，跟那工作可能完全没关系，那是工作。但是真正生命的流落的那个表现呢，你永远也不能说有一个时候我现在的生活和我那个生活没关系，是不是？人的生活永远是人的生活，你不能说跟那个没关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太多就把我们做见证这件事看成了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我的一个工作。虽然我很喜欢做，或者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力量推着我要做，或者我觉得我的责任不能不做，但是我还是把它看作一个工作去做，做完了，完了，我的责任尽到了。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他这里说，他用的全是名词，不是你们要去做门徒那个动作去为我表现，乃是你整个的人要成为我的门徒。要紧的是你里边的是什么样的人。那这里主耶稣给我们讲几方面的条件，如果要是向主学习，学习整个的主耶稣，学习主的谦卑，他的温柔，他的忍耐，他的爱心，他的诚实，他的牺牲当然包括在里边，他的一切的一切，就是为这个原因，主才能够这样说：你若爱我，不胜过你爱你的那些个亲人，甚至于你自己的生命，你不能够做成为我的门徒。爱主能够爱胜过那些，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今天我在这里不能发挥这个，也许在别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机会，我们也在晚上也听过一部分这样的教训了，我在这里不多发挥这点了。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成了像主一样的那么一个人。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十字架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是，生活中的一些个困苦，一些个困难，一些个试炼，这个是我们的十字架。当然，有时候生活的试炼困难是我们的十字架，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是十字架，那个根本就与十字架没有关系。家里面小孩子不听话了，哎，这是我的十字架。小孩子不听话，可能是因为你没教好，所以他不听话，跟十字架没有关系。我同工跟我处得不好，哎，这是我的十字架。同工处得不好，可能是因为你不会处人，说不定，那不跟十字架没关系。一个老牧师讲一件事情给我很有意思。一个老牧师去探一位姊妹，到那儿探那个姊妹的时候，刚下完雨，刚落完雨，在香港哈。那个老牧师呢，看见那个姊妹啊，从窗口往回收衣服。你晓得香港很多人晾衣服不是拿一个竹竿伸出去在窗外？刚下完雨，他早晨辛辛苦苦洗的衣服一阵雨都淋湿了，在那儿收衣服。 收衣服。其实早晨天文台早就报告了，今天有阵雨，一阵阵会落雨。他洗了衣服，在那晾，晾，结果一阵雨淋湿了，回去要再洗过。他正在收衣服时，这个老牧师来了，看见了老牧师那个姊妹说：“哎，刚洗完还要再洗一次，这个是我的十字架。”老牧师说：“我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他说呀，你我永远也不准你再讲这是你十字架，这是你的玉镯，这不是你的十字架。”你知道要下雨你还晾衣服，这不是你的十字架，这是你的愚拙。那些事情跟十字架根本没关系。在使徒时代，在主耶稣时代，十字架只有一个意思，十字架是一个杀人的工具，是一个杀人的工具。一个人如果要钉在十字架上，要背起十字架来，表示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主耶稣说，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不能够做成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你如果没有真正像我一样在十字架上向肉体向世界死去，你没有法子真正做完全的和主同行的人。你的老我比自己的人，当然有的时候生活中的困苦是十字架，是十字架。前几年有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到北波罗州去探望那边的一些个弟兄们，有一些个，然后那些个弟兄们就带我去探望当地波罗州人，当地的那些个土人，住在他们叫做长屋子，长的屋子，用竹竿架起来哈，上面是房子，下面是竹竿，那么架着一排房，一个人一家呢，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大排长屋。地下那房子是用竹竿架起来了，用柱子架起来了，下边呢养鸡啊，养猪啊，养狗啊，就在下边。上面呢是人住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啊，猪狗鸡什么都在下边，那些个苍蝇的情形啊，可以想象。我和这几个朋友他们就带着去探望那个长屋里面那个基督徒。我们进到上那个爬着那个竹竿的楼梯啊，上去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主人在地下那儿喂猪啊，哎呀，招呼那个猪。那苍蝇就不用说了，我们进去呢，这个弟兄，当地的人弟兄跟着我们就上来了。上来的时候呢，他刚弄完猪啊，没看见他洗手，没地方洗手，大哥我不晓得了，没看他洗手怎么上来了。上来以后呢，他就招呼我们，给我们倒水。我们倒水呢，别人拿着那个刚刚他用完的杯，然后他用手摸一摸，摸一摸，转一倒杯水给我们。他刚刚弄完猪包，然后给我们拿了吃的东西，我都不晓得是什么，一块块像中国那种凉粉一样啊，白颜色的那个粉呢，一块块的东西，有点甜甜的，一叠拿来。等到完那一摆呢，上面一层乌蝇盖满了，苍蝇盖满了。然后他呢，这位弟兄啊，刚刚从下边上来吧，刚弄完猪吧，他把用手把乌蝇赶开，拿一块给我。你吃不吃呢？吃呢，很不容易把它按一下，就不要再上来了。没有必要，如果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我根本没有必要到那个地方去，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我没有必要吃那个东西。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生活中的一些个试炼是十字架，但是只有在一个情形之下，这个试炼是真正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而来的，你可以说那是你十字架，否则的话那跟十字架没有关系。所以十字架的基本意义我觉得就在这两方面， 你的肉体真正的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你向老我已经死去了，为了主的缘故，你愿意担起这个担子来。如果今天在主的面前我没有这么一个心，我没有办法能够说我要跟主同行，我是属于主的人。人若爱我不胜过这一切，甚至于自己的生命，不为我背起十字架来，他不能够跟随我，不能够和我同行，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二方面，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呀，我们如果要和主同行，必须有一个愿意不顾代价为主建造的心，不顾代价为主建造。哪一个人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盖楼，你先要算计花费。我们生命的责任就是要盖这座楼，在我们生命上面建造。那这里我们需要留意，主耶稣这里讲的这个盖楼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不是普通我们在那儿建造楼房，不是那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因为当时巴勒斯坦的人的生活呢，都是过了一些个，很多都是一种小的农人的生活啊。他的家里面生活是一个靠着一个小的葡萄园或者一个橄榄园，一个小小的园子，那个是你的生活。你一年到头要在那个地方辛苦劳碌，耕种浇灌等等，为的是到年终你可以在里边得庄稼，有收成，可以得果子。但是假若你一年到晚辛苦了，等到庄稼快熟的时候，有一个人来了把你的庄稼偷去了怎么办？有个狼啊或者别的野兽来了把你的庄稼破坏了怎么办？你的一年没有办法生活了。所以在他们这样的小的自己的庄稼里面呢，都要有一个小楼，建起一个楼来，站在这个楼顶呢可以看见你整个的田地，所以你可以站在楼上来看着，如果有贼人来偷东西了，你可以把他赶走，有野兽来破坏你的庄稼，你可以把他赶去。那个楼呢是一个守望的楼。主耶稣这里用的建造楼房是指这个说的，盖造一个守望的楼。你如果有这个守望的楼了，你可以保守你的庄稼，到时候有收成，叫你生命能够得到饱足。如果没有这个守望的楼呢，到时候可能你的庄稼结好了，但是被别人去享受，你得不着果子。主耶稣说，你在你的生命里边为我来建造，来建造这么一个守望的楼，在你的生命里面要再建造一个守望的楼，要在那个守望的楼那个地方看守你那个生命的园子，叫它能够结出果子来。如果没有这个守望的楼呢，你可以一年到晚一点都不偷懒，你可能很殷勤很劳苦的做工，但是最终没有果子，因为你没有那个做守望的工作，有贼人来了，有野兽来了，破坏了你的庄稼。照样，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在生命里边盖起这个守望的楼来，要守望你属灵的生命，不要有贼来，不要有野兽来破坏你应当破坏的、应当得的庄稼。旧约的雅各书第二章那里讲了一个，讲了一个很美的一段经验。雅各书第二章，我们记得那里讲到那个苏拉米的女子与良人，两人最初见面的那个交往，那个女子说，我坐在我的良人的好像苹果树的荫下，在那里心中得着非常的满足，得着满足以后，然后那个他说，我的良人对我说，你应该起来跟我进到葡萄园去，进到无花果园去，因为葡萄园里边他说已经开花放香了，那就快收成了，快结果子了，葡萄已经开花放香，快有果子了。然后那个良人对女子说，你要去为我在园子里面去捉拿狐狸， 就是去捉拿那些个小的狐狸。没人看见过小狐狸，很可爱的小狐狸啊，跟狗差不多，不过那个嘴长一点，尖一点，那个尾巴大一点，很可爱的小狐狸，生下来很小个，很可爱，没有危险呢。你把它放在你手里，它舔舔你的手指，看起来很好玩，它不会伤害你。小狐狸，不是大狐狸啊，不是很可怕的，不是很危险的，不是叫人很讨厌的，是很好玩的，很小的，很可爱的一个小东西。但是那个所罗门王对舒拉密的女子说：“你要去捉拿那些小狐狸，你不要看为它小啊，虽然它看起来没有什么危险，没什么可怕，看起来很可爱，但是有那些个小狐狸存在，它也许不能够杀死你，不能伤害你的生命，它却把那些葡萄树上开的花咬掉了。”有小狐狸存在，结果你的葡萄园没有果子结出来。不是大狐狸，不是可怕的东西，不是危险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有小狐狸存在，你的生命不能结果子。小狐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也需要去做一个捉拿小狐狸的工作。不是大狐狸啊，杀人放火的事情呢，偷盗抢劫在基督徒中间不多见，感谢主，我们没有那样的事情，用不着去捉拿那些东西了。那些东西在我们来到十字架脚前的时候早已经对付清楚了，感谢主。但是小狐狸怎么样啊？我们说他那些个小脾气是小性啊，那些个心里面狭窄，对人没有爱心，自私自利，小狐狸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看见谈话的时候对我你的态度这么没有礼貌，哦，你对我这么不客气，我总要给你颜色给你看，叫你知道我不是那么容易应付的人不？我就给你颜色给你看，叫你知道你对待我这样不可以。那个小脾气，你得罪了我，我要叫你知道你这样做不可以不？我总早晚要叫你知道你这样做不行。单单想到自己，自私自利。吃饭的时候，比方说拿了一碟的肉，总捡最大的那一块啊，不一定啊，有人喜欢捡最小的一块。但是不论怎么样，只是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在教会工作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总要找一个职位是叫别人能看得见，能知道我做了工的。等等，这些小的狐狸，它本身也许没什么了不得的大危险。不管你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不管你信不信了，没有人因为捡一块大肉他灭亡，不是大狐狸，没有大的危险，没有人为这件事情会伤害别人的生命，没有，不会的。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个小的狐狸存在，叫我们的生命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去捉拿那些小狐狸，在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有个守望的工作，在主的面前守望我的生命，叫我的生命不被那些个小狐狸给破坏。当然我知道我们都做灵修，我们的手册里面就列出了每天都有一段经文给我们，而且有些提示你应该怎么思想，非常好。但是更深入一步的，我在主的面前跪在那里，我在那里思想，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等待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有没有真正在灵里边做一个守望的工作，看一看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是单单知道那段经文讲什么了，知道讲到比如说我分担弟兄的重担是怎么回事情，我不是单单想到那一件事情， 我在我的生命里边做一个守望的工作。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守望的工作，没有建起来这个守望的楼，你可能一点不偷懒，嗯，一个夏令会，再一个夏令会，再一个夏令会，一个夏天你参加了六个夏令会，说不定你不偷懒，但是你的生命可能还没有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做守望的工作。然后第三件事情，主耶稣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应该要不顾代价的来为主耶稣，向主耶稣学习，再一方面我们要不顾代价的来为主耶稣建造。第三方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不顾代价的来为主耶稣作战。哪一个王出去打仗，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抵挡那来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世间似有两军对敌，就是恶与善。那时候赞美诗这样说啊，很对。今天我们站在这个世界上面，就如同站在战场上面一样。就是今天我们承认了主耶稣的名了，我们已经选择了我站在哪一方面，没有中立的地方。所以你整个的生命就如同一个战场，你在向一个极可怕的敌人在那里挑战，撒旦。不要轻看我们的敌人呐，不要小看他的本事，他的诡计，他的聪明。凭着我们是谁呀？能够抵挡得了撒旦吗？我们怎么能抵挡撒旦呢？在这个战争之中，我们怎么能够盼望得胜？论能力，他比我们能力大；用聪明，他比我们诡诈聪明的多。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他比。但是我们还是不灰心，因为我们自己的确是向一个强大的敌人作战，远胜过我们。但是我们不忘记，真正作战的不是我们，我们是站在我们的头元帅基督的后边，基督的底下。面临着这么大一个强大的敌人呢，如果我们要是不小心的话，灰心失望是自然的一个事情。看一看敌人那些个方法，那些个诡计，我们没办法抵挡得了，没有盼望能够胜过撒旦。但是我们也不忘记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主耶稣对西门说，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要用筛子筛你，像筛麦子一样。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得着那些属主的人，要把他用筛子筛他。那麦子在筛子里面一摇哈，摇来摇去，如果那个麦子会思想的话，他说头都给我摇昏了。有没有时候我们就遇见这样的环境呢？撒旦叫各方面各种不同的攻击，或者试探，或者引诱，或者是别的打击，四面八方来了，把我们放在筛子里面摇的头都昏了，方向都认不清楚了。到那个时候你还有什么盼望啊？但是下边主耶稣说，然而，这个字最宝贵，然而我为你祷告，然而我为你祷告。所以撒旦的目的呢，是把我们看作一个对象，他想来攻击我们，想来把我们摇昏了，想来把我们丢出去。撒旦的目的是把我们看作一个战争对象，但是主耶稣来了，他好像说把这个战争接过来了，然而我在为你们祷告。撒旦是要得着的是你们，撒旦把你看作战争的对象，但是主耶稣说，现在我替你把这个战争接过来了，不再是撒旦跟你作战了，我替你作战，我在为你祷告。本来那个战争的对象呢，是我们基督徒对撒旦，现在主耶稣把这个情形改过来了，不是我们对撒旦了，是主耶稣对撒旦。然而我，这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盼望。然而我为你们祷告。所 所以现在呢，虽然我们的敌人的确是可怕、危险、诡诈，但是我们不灰心。他能力大吗？我们主耶稣比他的能力更大。他很诡诈，但是他没有一个诡计能够在主的面前隐藏，主知道他所有那些诡计。我们站在这么一个元帅的下边来作战，那我们怎么作战呢？怎么作战呢？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作战呢，有一个元帅或者是一个统帅总司令，他在那里计划那个战争。在他计划战争的时候啊，他不能够和每一个前线的士兵商量一下，你看应当怎么打好。他下了命令了，他在那儿按他的计划看好了，告诉那个兵丁，你去那里打，你去那里打。他吩咐那个前哨应该去这个地方来看看守，或者在这个地方你要退回来。元帅在那里计划，那个兵丁可能明白，可能不明白，可能认为好，可能认为不好，他可能认为聪明或认为不聪明，他可能喜欢或者不喜欢。那个兵丁的责任没有别的，就是按着元帅的命令去做。如果不是如此，这个战争永远也不能得胜。如果每一个兵丁说我觉得这么打不大好，我这正打得好，你叫我后退怎么行啊？哦，你叫我在这里阵亡啊，阵亡你也要阵亡。如果每个兵丁都有自己的意思，这个战争永远也打不完，永远胜不了。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在元帅的安排之下，他让我们怎么战我们怎么战，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他叫我们去我们去，他叫我们退后我们退后，他叫我们向左我们向左，向右向右，没有别的可选择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有这么一个心，要完完全全的按照我们元帅的那个计划那个安排。你可能觉得这个非常愚拙呀，你可能觉得这门做法非常愚拙呀。这几天呢，我在有一本宋尚杰传在我的房里边，我呢，我有时候晚上累了，看别的看不下了嘛，我就看一段宋尚杰的传呢，就是轻松一点，可以休息一下。你看昨天呢，我正在看呢，宋尚杰他刚刚读完了他的书，其实我已经看过不止一次了那本书。我看他刚读完书要回去的时候，回到家里边，大家他一讲他的抱负，什么抱负呢？就做传道。他的爸爸是个牧师伯，很爱主播属灵的牧师伯，非常生气。我这个人，你要去做传道，为什么到美国去读书？你不干脆在这儿？干脆你已经做传道了，没去美国以前做传道了，你得了博士学位回来做传道。浪费了他过去那么多时间的预备，浪费了他所花的那么多功夫心力，他所学习那些功课，浪费了过去那些个化学老师在他身上用的功夫，糟蹋了。你做传道你何必学那些东西？那不错，在有些人的眼中可能认为是浪费了，但是现在问题是谁是他的元帅？主说他应当做的是这个，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在我们的生命里有时候也是这样啊，有些功夫你觉得是浪费了，做这个多冤枉啊！我已经学了这么多这个东西了，我现在改了去做这个东西，多冤枉啊！就如同那个前打仗一样啊，那个兵丁认为就快把敌人打下来了，元帅说退后，已经快成功了，为什么退后啊？多冤枉啊！不冤枉，你如果看见元帅他那个整个的计划，你就知道这个一点都不冤枉。很多时候战争受拦阻啊，可能是为这个原因，那个兵不听话，你叫他退后他不肯退后，你叫他向前他不肯向前，说向前阵亡了怎么办呢？啊，他向前他不肯向前，你叫他退后他打得正好快胜了，元帅说退他不肯退。我们今天就在这么一个战争之中，不要忘记敌人是可怕的敌人，是非常危险非常诡诈非常强大的。 但是我们也不忘记我们今天是在一个谁的手下在那里作战，我们的元帅是谁，我们的头是谁。然后再一方面，不但我们要不顾一切的向主学习，不顾一切的为主建造，要不顾一切的为主作战，然后最末一件事情，主耶稣说要我们要不顾一切的为主做见证，第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这里呢，我们中文还翻作门徒啊，33节末了还翻作门徒那个字，但是这个原来基本那个文句的构造呢，和26节那个构造不一样，26节27节和那个构造不一样，那里那个门徒呢是指着向主学习那一方面，这里的门徒呢是指着借着我的生活把我的主见证出来，这个重点不一样。所以我说这里主耶稣对我们说呀，我们需要撇下一切，为的是让我的生命能够见证出我的主来，不顾一切的来为主做见证，这个非常不容易，不顾一切的为主做见证，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在什么环境里边，不论用什么方法，我要想法子能把我的主见证出来。我的生活可能100%的完全非常好，在邻居面前，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我的生活比如说没有可指责的，如果这样的感谢主。但是主要你啊，不单叫你生活无可指责，主要你开口去把主的恩典向无论什么人去讲，你要开口为主做见证，那你就不能说我就想要生活的见证，我需要开口的时候我需要开口做见证。有的时候你生活的见证容易做啊，样样都你表现得很好，别人很尊敬你，看得起你，但是你一开口讲耶稣呢，别人说你这个人神经不正常，还说像我刚看宋尚杰一样，一开口讲耶稣人说的神经不正常。开口做见证有时候不容易，我们容易说我就用我的生活做见证，但是单单用生活的见证不够，你有时候需要开口讲出来你所蒙的恩典，讲主耶稣。生活的见证绝对的重要，但是单单凭着生活的见证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来的果效不多，你还是要开口为主做见证。但是有的时候呢，主也许叫你不开口为主的见证，有时候不开口的见证比开口的见证还难吗？主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问他很多问题，他一句都不答。比拉多说，你不回答我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定你的罪，有权把你释放吗？主耶稣一句都不答，他要回答，他要为自己解释，要跟比拉多拉拉关系的话，也许比拉多真把他释放了，说不定。他没开口。有时候不开口的见证不容易啊。别人讲了一句话，讲得非常不好听，我听起来心里气愤的，误会了我的动机，误会了我的态度。我要讲一句，到那时候不要开口。那个不开口的见证有时候更难做呀。别人说你，你不能说他；别人批评你，你不可以批评他。那个不开口的见证，有时候更难做。有时候主叫你开口，我就做见证；有时候叫你不开口，为他做见证；有时候主叫你用行动来为他做见证。单单开口不行吧？单单用生活的表现还不行啊，有时候要用行动。看见有人需要帮忙了，你有没有一个行动显出来你基督徒的见证？用行动显出来你基督徒的见证，这么做辛苦一点，要帮他把箱子给他提到他的房间去，多走好多路，也许。但是有时候那个行动的见证，在紧要的关头能够决定一件事的前途。但是有的时候呢，主要你用不动来为他做见证不？行动的见证难，有时候不动的见证有时候更难吧。 摩西就是因为动太多了，用那个杖打磐石打了2次，结果他永远不能进迦南地，就是因为动太多了。开口也好，不开口也好，行动也好，不行动也好，你主要的目的在这个地方，
我的这个生命在这个时候能不能把主耶稣见证出来。主耶稣说，你如果要不撇下一切，你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不能在你生命里把我见证出来。要不顾代价，不顾一切的向主学习，要不顾代价，说不顾一切的为主建造，要不顾代价，或说不顾一切的为主作战，要不顾代价，或说不顾一切的为主做见证。那你说做基督徒太难了，我不想做这么些，我就信耶稣行不行啊？我做耶稣基督这么麻烦，怎么太难了？我不要做这些，我就要信耶稣行不行？麻烦，我不敢改福音呢。圣经上说了，信耶稣就得救了吗？是吧？我怎么能说你一定信了耶稣，还要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你才能得救啊？你说你就要信耶稣，你什么都不要做，你能不能得救啊？我不能改福音呢。你信耶稣就得救了，没问题。下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呀，第34节。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能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那个盐呢，它叫盐，但是那个盐如果失了味道，巴勒斯坦的盐都不那么纯洁了，它有时候失了味道，但是你失了味道，你叫它什么呢？没有别的名字，还叫盐，是不是？没有味道的盐，没有味道的盐做什么用处啊？也不能调味，也不能防腐，什么用都没有了。它是盐，不是？还是盐，不过没有味道，没有用处的盐。那主人说这个盐怎么办呢？没有用处，没有味道，没有作用，把它丢在外边。你说我什么的代价都不要付，我就信耶稣，能不能做基督徒啊？那还是说圣经说了，我不敢改。你信耶稣，你不要付什么代价，你就做基督徒了。但是你单单这么样做了基督徒呢，你就是一个没有味道的盐，没有作用的基督徒，在主的手里面没有用处，做什么好呢？放在田里，堆在粪里都不行，没有用处。在整个神的国的作用里边你没有份，在整个神的计划里边你没有用处，在整个基督徒的团契里边你没有作用，在别人的生命上面你不能叫他蒙福。你整个生命你是基督徒不错，但是却是一个没有用处的基督徒。主说我把它放在一边，把它放在一边。一个基督徒如果这么样被主耶稣放在一边，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个基督徒。主说他是一个没有味道的盐，他还是盐，我不能把它不要，但是没有用处，我不能用它调味，不能用它防腐，什么都不能用。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在我的计划里边没有，不能发生作用，他没有一点作用可以有，不能帮助别人，不能使我的工作蒙福，我不能使用它，我把它放在一边。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如果被主耶稣放在一边了，他的生命没问题，还是基督徒，但是主不用他了。主说这个人没有盼望了，我没办法使用他了，因为他没有付代价来向我学习，因为他没有付代价来为我建造，因为他没有付代价来为我作战，因为他没有付代价来为我做见证，我把他放在一边了。有什么生活比这个生活更可怜？ 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呢？
比如说在家里边或者别的情形之下，我们和几个人在一起跟别人关系不好，三个人比如说在一起谈话啊，另外两个人谈话把我放在一边，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根本不理我。我出生也好不出生也好没人理，人家两个人谈人家的话，把我就当我不存在一样放在一边了，不理我了，这个味道很难受啊，是不是？味道很难受啊，人把你 看你跟人不存在一样。如果主要把我们看成了这么样的一个人，在神的手里边没有用处，只能把我们放在一边，这个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生活。你若不放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你不能够做我们的。很多人和耶稣同行，主耶稣愿意人和他同行，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和我同行，你要想清楚你应当怎么样来和我同行，代价可能大，但是如果你不付这个代价，让主耶稣给放在一边，那个代价可能更大，那个一生是一个悲惨的生活，如果被主耶稣放在一边。亲爱的主，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样的话好像很严厉，但是主，求你自己亲自的把你的话分别出来放在我们心里面，不是我们人所能讲的，乃是你的话的力量，求你感动我们的心，叫你的话好像一面镜子来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今天在主的面前需要追求的是什么，需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求你给我们这么一个心，不论这个代价是什么，我不愿意让主把我放在一边，我不愿意在主手里面做一个没有用处的人，求你在那个特别需要的地方提醒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靠着你的帮助，我们能够做成你所要我们做的，垂听我们的祷告。